来了，
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嘿、hey, ，我是宜兰。嘿、hey ，
我们又要来聊延上的话题。延上到自己工作丢掉，
哎呦，
算吧，
算算某一个工作啦，那、应该是他其他的
斜杠
一个工作，
一篇文章丢掉一个工作，
蛮，但我是在想是不是过激，因为这样丢掉工作，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过激？虽然我不认同他的文章，
好，我们先讲这个事情，让听众评理。
好，有一位叫做这个
蔡先生，
蔡先生哦，他呢。在他的脸书上面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他绝对不，他都不买实体书，因为基于环保的问题，
他觉得出版业制造太多垃圾了，所以他进去逛独立书店的时候很挣扎，因为逛又不买，好像在消费别人，
是，
然后他觉得最好的书店是成品跟无印良品的书店。
Oh no！
我看到这句，我就觉得我有没有看错啊？
我也是觉得有点傻眼，
有点傻眼。然后，当我看完之后。下面当然就很多文艺界的人士，比如朱友勋什么都转他文章，然后我那时候很疑惑，就是
当然都是骂他的啦，
对，当然都是骂他，但我那时候有，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哎、欸，一个人这个无聊发言，我看他脸书的触及也没有很高，为什么就被延上？
是，
后来才发现，哦，不是，这不延上不行，
因为他是这个独立书
部，
哎，独立书店的访视委员。
那为什么独立书店需要访视委员？
好，独立书店为什么要访视委员？因为独立书店有补助啊。
哦，
那为什么独立书店要补助？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做《You've Got Mail》，就是电子情书。Tom Hanks 跟 Meg Ryan 的片。
那你先帮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独立书店。
好，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你在网络上其实你买到的书，其实不要说博客来啊或成品，其实它都是大书店，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应该也是说台湾资本主义其实开始不断的往前进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买书的地方可能不下几个新学友已经倒了嘛
对啊金石堂也萎缩嘛
金石堂萎缩那因为这是网络电商的关系但是可能在十几年前你买书大概就两个管道第一个就是大书店你想得到的就是比方说金石堂
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也倒了
三明书局
还在或者是什么还有什么啊？还有哪一些？
但是三明书局它是做专业 书，就是做出自己的一个区块，所以大家也很多书买不到，就觉得三明可能会有
，但是应该是说书店跟出版业他们是结合在一起，但是其实这是个不一样的业务这是个不一样的领域
他们其实会有一点。亦敌亦友的关系因为过去可能书店的通路比较少的时候出版社应该是说书店跟出版社过去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博客来他们就这我理解啊就是博客来可能要去拜托出版社的人把书放在这边那现在反过来了因为那个僧多粥少变成说就大家都在博客来买书所以你便要讨好博客来
对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你知道吗我讲一件事就是说出版社我出版了一本书我需要去报评什么叫报评就是我需要去跟这些大的通路去推销我的书对我要去推销说这本书很好你可以多进一点好
那你可以把它摆在显眼的位置
对它位置可以摆在哪里好那你就要写你就要把它写得很耸动很对还有说让书店方觉得很喜欢
就是以完全以市场考量
完全市场考量的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在还没有你还没有买到之前还没有正式发行之前发行日之前应该是说没有就是在网在这个书店买到之前我就要开始跟大的这些比方说博客来我要开始跟他bargain你拜托你下个1000本你拜托你下个500本
有点像那个旅行社跟航空公司
对然后呢好那比方说我是博客来我很喜欢你这本书所以呢好乌恩慈的书我觉得他有卖点可以我觉得他应该有市场潜力我跟乌恩慈的这本书某某出版社我下1000本好咯1000本哦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开始卖我就开始铺店了对不对全台湾的书店开始铺一个月之后这些出版社他会知道他卖多少吗其实他不会知道他要一个月之后
对
他才会知道这本书到底卖了多少然后没卖完的书开始怎么样开始狂退所以对于出版社来说 其实他要怎么知道他现在的业绩，他必须一个月之后他才会知道他的业绩。对，但是所以你知道吗，对于这些大通路来说，那叫寄书
啊。我懂了、
嗯、我是寄给这些书来卖，所以对出版社来说这很伤、嗯、可是对于独立书店来说，很多独立书店是我直接买这本书，然后我让读者可以在这家店里面再买这个书、嗯、所以你知道在寄书的上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大的通路，包括 Costco，为什么他可以打到七五折这种折数？为什么他可以打到骨折？现在某某也买得到书了嘛，对不对？好，为什么他可以打到骨折？是因为他只是寄书而已啊，你只是寄给我卖而已啊，我到时候还卖没卖完，我要退给你的、欸。那你那些你退的书，你要自己成本要自己吸收掉啊。
就是你开始要决定自己。变变说这些平台做起来之后，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是，
对。
但是对于
出、啊、不能啦，它开店还是有成本、啊。
所以对于出版商来说，你知道出版业它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它一开始它要去衡量我到底要印多少，
一刷要多少本，
一刷多少本。如果我第一刷都没卖掉，我损益完全没有平衡的话，对不起，你就是撩急。
对 对，
你就是撩急。所以你知道那个对于。出版业来说最重要是你要去算损益平衡、啊、对不起，因为我以前是编辑。
那独立书店的好处是什么呢？
独立书店的好处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大通路来说，什么诚品啦、博客来啦、 Costco 啦、 Momo 啦，其实它都是以什么市场为考量的。但是你会发现独立书店其实它拥有独立书店的老板的个性在里面。哦、对，比方说这个老板他可能就是
有点像玄物店。
对，有点像玄物店。就比方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学建筑背景的，他非常喜欢读一些建筑的书，但建筑的书其实在台湾老实说市场趋势来说是小众嘛。对，所以老板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这家店里面他全部都挑非常厉害的建筑书。
哦，嗯，或是像女书店，
哎，女书店
都是女性主义的，
对，或是性别类的，
对，或是左转有书里面就是很多
运动类的、社会科学类的、
社会运动类、
社会议题类的。
那有时候会去逛的时候，哎、欸，这本漏掉没发现有、欸，哎、嗯，
是，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跟你说哈。嗯，博客来他也会搞这个啊，他性别一体，然后就是网络这样子、
啊。哎，对啊，对，人家也会搞啊，对啊，
对啊，就学，而且这个成本又低啊。
好，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他就算搞分类。博客来他就算搞分类，他也是市场取向的搞分类
啊。对啊对啊，
他在
小说像最近投资理财就很多啊，
是
因为现在股市很热嘛。对，
小说类他前面一定是推沙丘，一定是推哈利波特。对不对？你不会看到
我就被推到、啊
对啊、
而且他要用一些那个盲买单什么科幻小说的圣
经
我盲买了。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像三体我可能也会买啊。
对啊对啊，
其实我就是很容易被买单，但我也不在乎，反正我就是想要知道现在书上、
啊啊啊啊、
因为我就对这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没差、嗯、
是。
但是因为应该是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看这么多的东西，嗯，你就会变成说如果你只是看偶尔看一下的话，你的视野会被这些平台所限制。
没错，你就会得到一个市场化的视角嘛。
对，就是类似演算法、啊、就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更多元，所以才要补助独立书店。但是为了怕有些有心人士家里有一个房间放几本书就拿补助，所以要有房事员。
是，
那你觉得一个房事员在那边跳出来说他都不买书，是不是值得谴责？
很值得谴责啊，
非常值得谴责，
非常不恰当。
因为好，他而且他这边抢环保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有想，这有点像是那个董事基金会的反烟大使就被拍到抽烟。是不是？
是是，没错。
或是你反毒就发现家里有大麻，
对对对对对，
非常错乱啊。但是想到这个，我要问你，嗯，那如果是两性专家离婚了，
哎、
那他的对
两性专家离婚，我不认为不可信、欸，哎，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离婚也是一种关系的经营，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婚姻太需要互动了嘛，哦，就是就算你很有心经营，对方不见得要理你嘛。
但是要看专家这个封号是不是他自己封自己的
，OK？
还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用说哦，他就是自己叫，有时候是电视台或什么，就是硬灌给你这个封号。
是是，嗯。但我觉得教养专家如果被我发现打小孩，我觉得真的不行。
哦，当然啦、
啊，教养专家那个
我也不喜欢教养专家，
所以每次那种叫自己叫教养专家的，我都会觉得嗯，育儿专家嗯，我都会嗯这样子，
就有点对
对，
除非他是。幼教专家、哦、他不是分享自己的，
对对对对，
他是讲
理论的，
你知道吗？就像心理师出来讲理论、
哦、但是如果心理师出来讲理论 他还是打小孩，我也不行啊。
啊，对，就人设，那是人设崩坏，
人设就崩坏啦。对啊，
那你觉得医师抽烟可不可以？
医师抽烟可以啊。
因为 有些人他一例子就是说他觉得医师，可是我觉得这另一件，这是人设崩坏是一件事情。这个那个这个蔡先生他是有点违背职业道德，嗯，他明明做的事情就是推广文化，
是，
结果他还打脸，
他会说我没有推广文化，我只是访视而已。
我觉得这就过了吧，他拿就是文化部的补助啊。
是，我不知道访视委员有没有钱啊，我不知道，但是。
但是他有名啊，
他有名，
這個、
他有这个头衔，
对啊，
他有这个头衔，确实
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啊，
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他没有搞清，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但你又不认同这个事，我觉得会有点搞笑啦。就是说，
你觉得纸本书，跟电子书，或是去图书馆，这个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借书这件事情，借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另当别论。就是说，就是说这是两码的事，但是我可以先说，我自己觉得电子书跟一般的纸本书，我觉得它在传授知识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是一样的，
不会特别说哦，电子书就不是书，
对，不会，
我会觉得我都是两个都会有。那我觉得电子书的好处是你可以马上有嘛，嗯，对，然后你可以同时看好多本书，
是
跳来跳去的，然后但纸本书的好处是可以借给别人。纸本像沙丘，我就是买纸本，
对，
就觉得哎、欸，小说拿纸本好像比较有感觉，嗯，但是我看我这种行为，就是我会纸本书，我觉得不是为了省钱或环保，是家里的空间真的太小了哦。但是我觉得纸本书可以结缘，比如说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很棒，嗯，我就可以送给我一些他平常不会买书，或者说他也比较没有在关心书事的朋友，
是
对。那、但是我其实心里内心就是说。都不买书，都在图书馆借书。然后，如果这个人其实他经济蛮有余裕的话，我心里都会有点默默的谴责他。
哦，真的、哦？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不买？因为我就觉得，哎、欸，你又不是没有钱。
嗯，我认同。
但我心里放在里面，我不会直接指责他啦。但是我自己就不太会去借书。
哦，你不太会去借书？
我就觉得直接买啊，而且我也不 care 买到烂书。
哦，真的、哦？
就是当然骂一下，觉得靠是什么鬼呢？这也可以出书，但是就是我会广泛的买，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真的对我的收入来讲没有真的太多。
是，我同意，我同意你，我同意你。我也是会买书的人，而且我喜欢。我觉得如果是你喜欢的书，即便我也会去图书馆借书，但是如果我在图书馆书已经看完了，我觉得这本书太赞了，赞到我觉得我必须时时刻刻都想要看到它。我真的会买
哦哦哦，
或经典，我的书架上都是经典。
比如什么？
比如什么啊？像比方说，以前时报有那个什么大师什么什么坊的嘛，就是那个村上春树那套
哦，
对啊，
那套蓝小说系列，
蓝小说，对对
对，
还有什么或什么就是那套什么卡尔维诺啊，大江健三郎啊，那个我都会买，或者是比方说哈利波特我没买啦，但是比方说魔戒我就有一套啊，
哦，
对。魔戒我就有一套，悲伤
哎、欸，谁翻的？
没有，是原文的
哦，原文的，
但我没有，但我没有看
谁翻的，
没有，我没有看原文 的，但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当做一个收藏，
就当做收藏。对对对，我是这样的人啦，我是这样的人
哦，都没有对错。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是住自己的房子，
对对，
租屋的人真的像我一样，
很痛苦，很辛苦。
那包括我最近买房子，它的空间是预售屋嘛，空间也比较 小，所以我最担心就是我书，
哦、
我又不想丢。
对，
但我有一个状况会丢，
怎么样？
我看完就靠，这在写什么？我就直接资源回收，我就真的直接资源回收、啊。
我知道你有跟我讲过几本。
哎、欸，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很伪善哎、欸，
会吗？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批评电影或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批评书哎、欸，有些书好烂，我也不好意思讲哎、
欸。
因为你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怕他的责任编辑或什么是我们听友。有时候编辑其实也没办法，因为这市场、啊，
因为是市场关系，对。
可是就觉得好像不想那么刻薄，但私底下我很可能骂人。
但老实说，我觉得你这样子没有不对啊。我觉得这不是伪善，这是你的佛心，这是你的慈悲
哦。
温慈，你不要这样说自己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你的慈悲
哦。你就说我可能我就觉得说我心里有批评，我没有跟听友分享，就是伪善。
但是不是伪善？对我来
说，
这是温柔。为什么是你的慈悲？为什么？因为你对出版业有慈悲，这是你对出版业的温柔。
但我可不可以还是稍微批评一下我最近买的不同领域的书？
好说，
就是我最近
还是要讲，
我最近有买一本有钱人的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欸、那我会买的原因其实有可能有三个，第一个我是开始学着投资、
嗯、哦，你最近开始学投资哦、
就觉得好像人生不能一直回避这个议题，
是是是。
第二这是因为这本书的
也想了解一下啦，对不对？
这本书的作者跟那个就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他曾经有请我们推那个什么蚊子躲在
大象后面的
躲在蚊子里面后面大象，那本我很害很推，
是是是。
那这本其实我可以明显看出它是同样的设计，
嗯 嗯
后面有小卡什么的，那这个也是加分，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Kobo 它这个礼拜有的打折
哦，对 Kobo 使用者、嗯、
然后我想说哎、欸，我想要看一下投资的心理学，就完全被骗、
嗯、啊，怎么说？
因为它里面其实就讲一些很正向的心理学，就是说比如说你成功了就要觉得这是靠运气而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啊，人要学习啊，时间比金钱重要、嗯、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听习惯的鸡汤，
是是。
然后说什么有钱就是要逆思维啊，要创新思考啊，不能安于现状啊，不进则退，就是你可以朗朗上口的 正向的人生观，
嗯嗯嗯，
他就把它包装成这些人生观是有钱人
啊，
我就觉得有点先画靶再射箭，
我觉得真的是、嗯、
然后他当然每个 chapter 就会列一下说那个这些有钱人，比如巴菲特啊比尔盖茨他们的书柜有什么书。
不行哎、欸，我觉得这本书不行哎、欸，
就
光是听到你讲了巴菲特你讲了比尔盖茨我就觉得不行哎、欸，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比尔盖茨他是怎么发迹的，他为什么有钱，是因为他很他有个聪明的大脑啊。
对了，而且 他的那个有抓准那个
时机、啊、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 PC 嘛、
啊、
然后刚好他什么这别的书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天才都是成群结队的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转换的阶段、
嗯啊、本来就是、啊、
比如说现在是 AI 嘛，
是
转换，那时候没有 PC 就是他这样，然后刚好他有这个机运、
啊、
就是各种综合起来的理由、
啊、
但是这本书好也是好在可以知道很多小故事
哦，老师哦，你我懂了，我懂了。
然后或者说他有讲那个大麦空啊，他还是有讲一些
经济史上的
一些
事
件，
嗯。
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又会买 Kobo 他这个礼拜推的什么金融投机史
哦，
就觉得我看了这个书的书目，就觉得哎、欸，开始学习练习投资也不错，
嗯 嗯，
视野会更广。
对，他就开始把视角转向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也不错，可以、嗯、也许可以跟听众朋友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
是是是。蛮好的耶，你是要往股癌的方向走了吗？
我没有，因为我投资目的只是抗通膨而已啦。
啊，抗通膨，哎、欸，你很在意通膨哎、欸，
我很在意、欸，
超在意。你知道你通膨这两个关键字，你在多少个集数讲过了吗？
真的吗？
超介意的，
我很介意，不是介意就是。应该说以前不太懂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
嗯、对，
那现在有时刻实际的感受到，就花了一些时间去查，
嗯嗯，
就说实在我以前连通膨通缩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
我不知道啊。哎、欸，你知道我其实对通膨也是我最近开始在意，因为开始养小孩了、
啊、对 对, 对，
养小孩就开始在意了，
嗯
嗯，
我可能是因为买了房子开始在意
哦，
就觉得好像不能把这个东西回避掉，
是、嗯、你知道我以前是连那种就是发票中奖我都因为懒所以没有去对的人、欸
哦、
兑现的人、欸、
我现在也是这种人
啊，不行，我觉得有钱人有个思维，我告诉大家刚才那个温慈讲那本书的那个都不是真正有钱人的思维，真正有钱人的思维是什么？非常爱钱
对，就是不够爱钱，
不够爱钱，你不够爱钱，像我这种人就没发财，就是因为
不够
爱钱。
对
对，因为懒的关系，连500块都不去领。
对，
是不是该谴责我？
对，真的、
就是、不够爱钱。
对，就是不够爱钱。
因为你必须把钱放在时时刻放在心里，如果你真心爱他，你就会认真去追求他。这跟爱人是一样的道理。
哦、好像很困难哎、欸。
要我真心爱钱
有点难，而且我觉得我很虚伪，有点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电子书都是可以让人家看到封面，
是
然后看一些投资理财书，觉得、哦、有点俗气、
哦、
你说这不是虚伪吗？
所以也不是虚伪，我觉得这不是虚伪，是真的，它没有在你的那个 first priority 里面嘛。
哦，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是，要成为有钱人，就是我要先说服我自己，我真心爱钱。
嗯，
你知道吗？我真心
其实好像也不用那么说服啦。但是不说服就会没有安全感，因为我觉得钱确实是一个安全感。
嗯，
有点懂以前为什么那些吴淡如要说女人要有钱，
对，
但是不要太极端，现
是
我觉得那个有点太极端，
是，但我觉得吴淡如就是他不遮掩他对钱的追求啊，
哦，
对吧，比他过去写什么两性更有说服力你不觉得吗？
嗯，他你这样说他真的确实是一个蛮实在的人，
对对、啊、
就是他没有什么藕包哎、欸。
而且你想想看，
他什么都可以卖、欸，
他的民宿装潢成这样子，他还是可以自吹自擂说他觉得那个民宿真心好。
不是，他有一些明显就是没有效的东西，什么石墨烯那种，
对啊，
他也可以卖、欸，
他也可以卖成这样，对啊，
就是他真的不在意、欸、
他不在意啊，可是这种人就会有钱
哦。那抱歉，我可能没暂时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他是真的就是把追求钱这件事情看得比那个过去他过去两性的议题来得厉害。对，我
更他可能看破红尘了，发现钱才最重要。
是，
而且两性其实讲到后来有点烦，
烦啊。
你，
哎、欸，你知道我小时候读他的书、欸，哎，不是真心又何妨？
我没有、欸，哎，我们都沒
有，我小时候就读双吴嘛，吴若权跟吴淡如啊，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觉得两性那个好无聊哦、喔。
真的吗？
你看就现在被迫学习啊，
是不是？是不是？
觉得关心这种
的，但是你还好没有读啦，因为我觉得他们以前写的那东西也是狗屁。
但我最近有读到一本，我觉得也是打折就买的经典。
OK， 你说
枪到。枪炮弹病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啊！
你这个不是个经典老书吗？
啊、
这本老书哎、欸！
但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大概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没读。
对，
就是、
没读啊，
没有去读，
没有去读
他。就是说，知道
他
的简单讲，就是说为什么欧洲人现在是文明的象征？
没错，
他前面就在那讲说，因为欧亚大陆的。就是、
他们带来的病菌嘛，
比如说牛、他前面是讲说牛啊马啊就比较可以驯化、
是
就是可以自己繁殖可以控制它，可是像非洲的斑马、野牛就没办法。
对，
然后你知道读了这段的时候我一直想要什么某一种生物，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
沙虫？
沙
我就想说沙虫这个不算驯化，
那个
你只能陪伴。
温慈现在讲这段跟沙丘有关，所以你听不懂什么是沙虫的朋友，这跟沙丘有关好吧，这部电影有关。
就是我就是在想说沙虫这样子就佛瑞曼人他可能也没办法驯化他，所以这个文明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他们会他们可以骑沙虫、欸、
可是他没办法繁殖、
哦、
可以繁殖
吗？他说有啊，他第二集电影有一点啊，
对，但是
他沙虫宝宝
他完全没办法控制 他、
哦、对，
他养到一个程度他无法控制
对，
像牛就是那个跟动物的本性有关嘛、
不过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便它是没有办法繁殖它，像牛这种完全是家畜类的、
对对
已经可以在家里自行繁殖的人工繁殖，但是至少弗瑞曼人知道怎么控制它、
啊、对啊对啊，
所以控制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控制那个地域嘛，对不对？
然后他有想到一个我觉得很特别、他就说像猫就没办法关在一起养、比较不行，狗就可以。
对对，
这其实我以前都不太知道、欸
哦、真的、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养宠物嘛、所以我觉得读书就是有一个乐趣在。
这本书是历史系的必读欸，
但其实说实在读起来很辛苦
啊。真的吗？
因为很多地名啊弄来弄去、然后很多它其实我觉得历史相关的书困难就是说我有时候就直接想看结论跟诠释就是你从这些
你过程不要跟我讲，
你从这些历史的枝微末节琐碎的是你归纳什么结论但是它前面为了它就前面他的那个编排的方式跟社会科学的书不一样，他前面先讲故事一细节一大堆，然后最后才讲结论。就前面有点看的有点不耐烦，太枝微末节了。
了解。
那社会科学可能先讲理论，后面讲几个例子
，
他那个编排的
是不一样，
这应该是论文写作的习惯，
而且这个应该是跟系所有关。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看了会觉得有点，
因为历史系需要先拿出事实。再下结论，
对对 对，
但是社会学它是先给理论，之后我再去找例子来套用
啊，对啊，对啊，
是
啊，
所以它那个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那所以就是看历史相关的书会相对比较，也不是对，有点烦。然后它又不像小说，
哎，对了对了，
它就是平铺直叙那边是列一大堆，然后有时候你又跟自己很远，比如说一万年前
啊，对对，或者是说真的很远的地方，
一万年后。没有，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乐在其中啊，因为我现在一边在看
沙丘，
一边在看这个。一万年前的事情，然后这边对照觉得那个年代就是变说从采集要变农业
了，
那、我们现在是好像 AI 要进来了，
是，
然后沙丘又是不准用 AI 了，
对对对，
不准用电脑了，要
回归
人工 了，
对，
就是很错乱很好玩了。
你
花个200块就可以到不同时空，
得到这种乐趣，对不对？
那你没有啊，你买200块那种不好的书你也可以得到乐趣啊，就是批评一番。但我觉得很会包装，
是
他这本书的有钱人的书柜总有一本心理学书，
嗯哼，很会包装，
打造你的易富体质，成为掌握财富的5% 的人。
哇塞，
就每一句都打中欸，大家很想要一个体质嘛，
对，
打造易瘦体质，
对，
打造什么 男性一定回头的体质，什么打造什么把妹体质，
对对对，
就打造什么体质，
好像万用金句，
你只要学过之后就从此无往不利，然后再来附一个成为什么的，然后又要有数字。
对，而且我跟你讲，而且又是心理的书，你觉得这我要把这个东西刻到我的心里，刻到我的 DNA 里，
没有，而且打中我就觉得心理学我本来就 有兴趣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书名真的吓得
很好，因为心理学现在是现在显学吧，应该是，
然后投资加起来，
对，
还有体质什么打造什么永远不复胖，就是这种标题很厉害、欸，
不复胖 DNA。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还是会乖乖把它看完。
OK， 好。
但是嗯，你这样问我，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是可以推荐听友买耶、欸。
真的吗？
结果这集是业配，
不是业配，不是业配。你
因为他还是。就是如果你阅读很多的人，我不会、我不觉得你不能买，因为你就可以看到人家怎么包装这本书或什么。哦、但如果你预期想要知道一些特别的心理学、你可能会失望。
懂，
就是你它的标题跟内容不太有相关的。
了解。所以说实在，老实说，我说回来啊、喔，我觉得那位蔡前委员哦、喔，
哎呦，我都忘记是讲这个了。
蔡前委员，老实说，我也不完全觉得他的那个文章是错的，但是如果他是个路人
啊，
或是
对，他可如果他是。因为他后面有写说，哦，他50岁发现家里放不下书，所以他不再买书什么的。
对对对，老实说，我不觉得，或者是他是个环保人士，他真的就是做环保运动的。老实说，我不觉得他全错啦。但是正是因为你是个访视委员，我觉得你讲这个，我觉得不 OK
啦。就是你扯什么环保呢？
对、OK ，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有人去算过电子书更没有比较环保、欸，
没有啊，
因为你做一本电子书出来还是很多碳排放嘛，
是没错。
但我觉得不用去针对个人或是这种文化比较视为的产业去要求环保，就像我在节目好像讲过不止一次，我觉得不需要在生理用品一直强调要求女性要环保。
是，我同意。
我觉得应该是针对大企业，或是政府，或是比如说汽车，你是不是要课更重的税等等的，就是
我同意。
对，不，而不是去个人，个人的环保应该发自内心。
而且
你有做什么环保行动吗？
我一直在做环保行动啊，我用布卫生棉的、欸。对啊，我以前还曾经就是想说，我是不是要自己缝那个小布来当卫生纸、欸？
啊，因为卫生纸好像也很浪费。
对啊，卫生纸其实是因为卫生纸那个跟树的那个砍伐是有很大的关系嘛。
那我做的环保可能就是我去超商什么买，我都会自己带塑胶袋。
哦，
就是比如说你订 Uber， 他就一定会给你
塑胶袋，
然后塑胶袋我就留起来装厨余
啊，哈哈哈哈，
就是装东西，
就再利用就对了。
就是也不算什么环保啦，就是只是牺牲一下自己的方便。
对啊，
一点点，
一点
点。
不过你刚才讲的是重点，我觉得出版业为什么？我觉得必须，你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这个独立书店可以特殊化？我必须讲一件事情，那叫知识的传播。
哦，
为什么知识的传播它必须多元，之后它必须重要？对，我觉得是这个东西，那个核心是因为它是知识。
哦，
对，
独立书店，对，因为我听到有补助独立书店的时候，我也有问一下自己说，如果是一笔预算，到底要拨给创作者，
还是说书店？
比如说，就我理解，有一些好像静文学，它是有补助，就是说，比如说你是我签约作家，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让你不要为了生活去担心创作的事情，就像以前有钱人会赞助音乐家一样，或是反骨一类似的意思。
对。
那这个资源是要都给创作者呢，还是我们要补助这种小的平台？
我自己觉得应该都要。
你觉得都要？
我觉得都要。
但是这个比例的分配就很吊诡啦。
当然，
要怎么分配？
对。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同个思考面向的事啦，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
这是两码子事，
就是不能把它混在一起讲。
对，我觉得它是两码子事。
就像不能每一个预算都讲什么营养午餐。
对、啊，因为如果你要硬要讲这个的话，那每一个不同的那个知识种类的人，他也会来跟你讲说，那为什么他的比重比较重？为什么文学的比重比较？重，为什么我科学的比重没有那么重，对不对？为什么小说比较重，为什么散文不重要、
对，这真的很难哈，
对不对？为什么诗集你都不理我，对不对？那个就会吵不完。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也没办法去参透。
对，就是说整个预算里面啦，
预算分配的人如果喜欢小说就小说多一点。
对啊，但是你看哦，就是说民间的投入这件事也是重要，比方说你现在都会想到许文龙啊，
哦，当然、
对不对？对啊，或者是说台积电文学奖啊，对不对？
台积电文学奖我也马上会想到，
对、啊、
几篇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啊！他真的是成就了蛮多很厉害的年轻作家嘛。
对，
对啊，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第一届我还投稿哎、欸，写小说，自己讲出来都觉得好糗。
写小说很难呢、欸，
写小说很难，而且短篇小说哇难呢、欸，
短跟长都难，
都难，真的
难就难在你的故事。我觉得写小说难就难在你到底要几个故事。你到底有几个角色？
是
角色要多深？
是
就是很多每个细节都很难、欸，
安排都很难。真的起承转合也很难哦，
很难呢、啊嗯。我是觉得我不可能啦，
真的、哦。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文艺少女的梦，现在没有了。
不，现在我觉得时代现在创作更辛苦，
是
因为大家习惯短的东西。
对，没错，而且又加上就是现在分众化了。
对，
你真的要靠某一个作品，
你要靠、就是、
大红大紫太难了，
真的难。
对啊。 你看，
而且台湾市场要更难，因为前几名都是投资的啊，
是啊，
或是关系的，
市场太小，
真的纯文学的，真的确实相对比较
辛苦一点。
黄山料
，Oh no！ 好了，感谢你今天收听，
吴佩良，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